I can see the stars come through my room, and your loving attitude.
每晚给你读点什么？乖，不要给外婆开门。这里是大灰狼讲故事，我是雷大狼。
Comes a melody so strange and sweet.
实在抱歉，好久没有更新了，因为我一直在忙一个新的我自己的自媒体，在公众微信搜索李大狼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或者搜索全拼的狼大厨，你会在那里面发现同样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李大狼，你也会在那里听到更多的故事，荔枝上有的和荔枝上没有的，所以一定要去关注，我在那里等你。
My heart's a lighter thing since you made this night a thing。
今天我继续来给大家读叶广芩的小说《采桑子》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那哥哥的故事结局如何？马上读给你听。婚后的大哥哥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为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他对董哥仍抱有希望，他对戏也仍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他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见真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他的琴师。现今的大格格没了琴师护驾，也没了那些屈指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他的心灵永远为他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气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他人生的根，是他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护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军来等，莫迟疑秋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便与医院的德国某女护士有染，后来女护士回国了，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的格格竟是这般情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像戏文中唱的那样，抱琵琶另有别弹了。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哥哥，丢下了国内的一摊，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没过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 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视为逆产而被官方查没，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府城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他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实郭二家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却都遭到大格格拒绝。他说他那儿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栖身养性之所，光娘家离护城河毕竟太远，他已经跑不动了，还是府城门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心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心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落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赶了毡一般乱糟糟，长的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扎一扎将窟窿揪住，裤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桑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腿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上罢了。宁心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就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心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哥当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大家问宁心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心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心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护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吧？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的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他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府城门，看到院子里树底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油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哥哥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他将来没有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彩屏里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所坐幽亭梅花半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就是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让人夹到墙根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啊？埋宁心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呢。母亲问唱什么来着，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狮子惊风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他整个人都有点不着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他早夭的外甥 和神情痴迷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娘家的周记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功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他不肯张嘴，是他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他来说好像都不苦，他就这么餐风露宿般的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程度，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对于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据说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儿，将我拎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心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待过，这怕就是我们唯一的缘分了。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到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嚎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次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那种撕心裂肺惊天动地的哭。曲终人散，时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嚎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记不得了。我说是唱了，我在院里听得清清楚楚的。老七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我问是不是锁麟囊，母亲说弥留之际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他是在董哥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的魂魄一直嵌在戏里。1998年夏天，中国京剧院来西安演出，其中有锁麟囊剧目，主演是程派青年演员张火丁。当演员在台上唱出后半部的大段唱词时，我仿佛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想我的大姐在临终时所唱的可能正是这一段。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未尽，参透了酸心处，泪湿衣襟。我只道铁富贵一生注定，有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 改性情，修炼试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上演员且歌且舞，那已不是什么张火丁，分明是我的大姐。是的，我的大姐应该如此清丽，如此辉煌。再看操琴的琴师，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儿。
See the stars come through my room, and your loving attitude is like a flame.
大哥哥的故事就读完了，在我的公众微信李大郎上面回复大哥哥三个字，可以收到第一张故事的合集。当然订阅之后你也会收到之后每一篇故事的推送信息，有一些故事我只在那里更新哦。再絮叨一遍，公众微信搜索李大郎，郎字不要写错啊，是一个耳刀的那个郎。新浪微博关注帅厨李大郎，厨是厨师的厨。在微博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吧，我也会在微博上有比如直播呀这种相对好玩一些的活动，咱们不见不散。每晚给你读点什么，喂，不要给外婆开门。这里是大灰狼讲故事，我是李大郎。听完这首歌，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晚安。
My heart's a lighter thing since you made this night a thing.Loving sin.